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上涨了39.78点，收盘指数是12,917点，涨幅0.31%，成交金额微幅放大到1,719.6亿元。那么台北股市呢，昨天大部分的时间在平盘以下整理震荡，因为受到美股下跌的影响。不过最后呢，不但是拉尾盘翻红，而且最后一盘呢，爆出了260多亿的大量，然后使得台北股市呢再增加30点的涨幅，所以呢使得台北股市昨天呢那么是成为一个红 K 棒。接着再看到的是 OTC 就是开高走低了，最后下跌了0.46点，收盘指数165.57点，跌幅0.28%，成交金额是421.90亿元。今天凌晨呢，美国股市则是由黑翻红，所以带动的台指期呢其实也是上涨了29点，而跟台股关系最密切的四家公司的 ADR 当中呢，那么都是上涨的。台积电上涨0.65%，联电尤其是大涨了8.55%，日月光上涨了0.91%，中华电信上涨了0.65%。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众盈财富分析师陈维泰，那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维泰，那么台北股市今天最受瞩目的一定是联电。当然我们还是先从大盘开始，
好，
从美股影响的台北股市开始说起之后，等一下我们一定会当然好好分析一下联电。
好，凤馨早安，大家早安。我们看到在台北股市的部分，我们在上一周特别跟大家提到，这是一个先蹲后跳的格局。
对，
好，那蹲多深大概会在月线跟季线附近，希望它就能够止跌。那么蹲多久，我们上次提到，就是因为前一个波动往下去做修正大概是8天的时间，修正了8天，然后第9天开始出现收红 K 往上做走高。那么刚刚好在昨天礼拜四，就是这一波拉回的第九天，是昨天收红了。
真的好准哦！
就昨天收红了。应该就说市场上面的惯性
哦，
市场上面的一个惯性哈。所以在这个昨天收红高的第9天，那么如果说搭配到今天凌晨的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上涨的话，如果今天多头能够把握往上去做攻击的机会的话，确实有可能就是直接去挑战前波的高点13031，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先蹲后跳的一种模式。那只不过在昨天我看到，
不过这一波蹲得很浅。
蹲得很浅，也不能蹲太久，也不能蹲太深，会卡吧。好，那我刚刚说，其实在昨天收红 K 的一个这个内容当中，其实上全指股的表现并没有特别的激情，就除了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联电，在昨天是出现了一个收红上涨超过5%左右的一个情况。但是呢，除了联电之外，我发现到在昨天还有不少的金控股，好，包括像元大啦、中信金啦、玉山金啊等等的这些的金矿股，在昨天也是属于相对强势收红 K 的表现。那我们发现到，不管是在这个金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全指股的部分，或中小型股的部分，可以发现到这一波往上去做走高的，有很多都是属于前一阵子拉回修正大概1个月到甚至2个月的时间的一个个股，不管是之前所提到的中美金或者是环球金等等的。好，所以其实如果说在今天往上做攻高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是由着原本的电子族群、半导体族群，像例如说联电，往上去进行带动。但这种昨天还有，其实像低润股也蛮强的。好，昨天包括像是华邦电，包括像是南亚科，基本上他们都是属于增量收红 K 的表现。所以其实我想在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先观察到就是半导体族群，好，能不能够出现往上去做续涨跟走高的一个情况。
所以第一个先看半导体。
对，那尤其是半导体族群里面，像低润之前比较没有涨到的，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去特别去做留意，他们可能往上的第一个空间比较大， 第二个是说他们之前因为修正的时间比较久，所以上涨的过程当中他所遇到的这个反压可能会稍微小一点点。好，那第二个就是在非电子部分可以观察到金控股金融股会有没有在旁边去做一个助阵的一个效果。如果说有出现电金啊，这个双主流的一个架构情况之下，确实就暗示你可能在这一波就要往上去挑战13031。
嗯，好，我们所以刚我们要来再仔细的研析一下这样子。你刚刚提到说，第一个观察半导体，可是观察半导体啊，因为半导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啊。那昨天你讲的说，全资股其实没动，所以台积电其实没有什么动，
没有。
然后但由联电来主导，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低润相关的个股，
是
那低润也是很久没有动了，
对，
它也是相对低价的个股，在半导体当中相对低价的，
是。
所以我们要观察所谓的半导体，这里面观察的是低价族群吗？还是包括了像台积电这个主流的族群也必须要动呢？
嗯，好，其实我认为观察低价还不如观察它是否低位阶，因为其实除了这个低润它是属于低位阶之外，半导体族群当中昨天的日月光它其实也是属于收红 K 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相对高档强势的指标，例如说台积电或者是联发科或者是其他的 IC 设计这一类的一个个股，它在相对高档撑住 OK fine、那如果说
只要不跌就好，
只要不跌就好，那就由这一些相对低位阶的一些半导体的个股，刚刚提到的例如说封测、日月光还有像这个低润这些的，它去进行往上去做一个跟进，让整个的一个大盘的一个结构相对属于电子股为主流的这种健康轮动，我认为就应该是非常好的一种模式。那至于说非电子股的部分，我其实比较不希望非电子股太强。
这边我再来请教的就是，你刚刚讲非电子股的部分，因为昨天动到了金控，我心里头有一点点这个讯号就开始担忧了，因为通常是在拉过关的时候去动金控，
是
或者最糟的状况是好的状况是拉过关了，那糟的状况就是掩护出货了，
是。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昨天的金控所带动的台股的翻红？
好，傅林说的没有错。一般来讲哦，在这个动到金融股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到，就是说这电子股的族群会不会出现反向下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拉东出西的一种手法。不过我们从最近看到，在整个这个电子元主流的部分，包括像是台积电或者是其他 IC 设计股，我个人从盘面上面的观察来看，并没有很明显就是所谓的拉东出西的情况，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比较希望就是说，这个金融股就是拿来去做冲关用的，冲完之后请他继续把这个市场的主流的棒子再交还给电子股，这样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那如果说真的很不幸，这个所谓金控股或者非电子的全职股往上去做走高，真的把整个这个电子股的这个资金比重啊降到这个60%或60%以下的话，那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讲的叫做挣钱换将，高档换主流。那高档换主流情况下，过高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过高之后它所引发出来的卖压就会比较严重，因为它并不是之前前面这一些往上领军带动的这些主流股，那这些之前买在里面的这些所谓的投资人，他可能因为这波上涨上去之后，并不是我的这个主流股，反而强到别的族群，他可能就会考虑要不要去做一个换股操作，这时候卖压就会出来了。
好，所以你帮大家解析，就是说怎么去观察金控为拉抬主力的时候呢，观察的点，第一个观察点是它有没有拉东出西。你只要去看说那原本的主流股有没有出货现象就可以了。
是，
目前看起来没有，所以先不用担心，看起来它只是拉过关而已。那第二个其实你要看成交比重，
对，
就是电子股的成交比重希望不要降到60%以下。
对，
因为如果降到60%以下，那代表金融股的比重太高，可能有过热的问题。一旦拉过关的话，金融股可能会杀盘比较重一点，
应该是原主流的部分，
原主流会杀的比较重。
对，
好，所以一个观察比重，然后另外一个观察它的出货的状况，
是
现在看起来是安全的。
对，目前还是安全的。
好，那在 我们特别讲一下为什么联电昨天已经反应了啊，然后呢，今天呢，美股的 ADR 当中呢，联电反应的这个更加的剧烈、嗯，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凤馨有大概提到，就是跟这一个美国的一个诉讼案，
对，
他原本预期要赔10亿到20亿美金，
就市场预测10到20亿美金，
对，结果后来判出来这个6000万美金的，
没有，他现在提出6000万美金 的和解
的
请求
协议，对对对对对，
目前法官还不知道会不会采纳，
是、
哦、好，
那有这样，
但我觉得会提出来应该是
有机会，一定是律师建议嘛，
对对
对，那、啊、其实我想美国其实他们态度也是这样，他要你认错然后赔钱，那、啊、如果你越不认错，你越不赔钱，那到时候可能延伸出来的问题就会更大。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对联电来讲，对一般投资机构来讲，应该会是一个利空出尽的一个看法。好、哦，所以我们看到在最近联电是持续往上去做一个走高。那如果说站在整个三大法人的角度来看，到昨天为止，其实外资还是站在买方，甚至除了外资之外，投信这一波也是一直从我们看到在这个九月初一直就开始针对联电去进行这个加码。好、哦，所以我觉得联电目前看起来，因为它第一个它的价格相对偏低，再加上它之前筑底的时间很久，所以在这个台积电休息的时候，换由联电去做个接棒。我认为这个还算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轮动模式。
嗯，那如果是这个时候手上有联电，当然是 OK 嘛，对不对？
但
如果手上没有呢？
嗯，我认为其实
可以追吗？
我认为现在联电如果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消息面的利空出尽之后，我觉得大家不要再追了啦、
嗯，
就不用再追了。那反倒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新转强的半导体族群，低位阶的，包括像这个日月光或者是记忆体。嗯、啊，我个人其实对记忆体其实会比较 prefer 一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次是因为。海力士买下 Intel 的 NAND Flash 的一个部门、
oh.
哦、那这样子会造成就是整个记忆体的一个供需状况会更为稳定、
嗯、
甚至未来搞不好还有报价上涨的机会，因为第四季通常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旺季、哦、所以这一波你看到像这个华邦电领涨，华邦电连涨三根红 K 棒、
嗯、
才带动南亚科涨一根红 K 棒，所以其实指标股是华邦电，华邦电其实在这种所谓立基型的这个 SDRAM 或者是 NAND Flash 的部分，其实已经琢磨比较深，所以它比重是比南亚科还要高的、
哦，
所以我才会解读说，这个这一次的上涨应该是因为 NAND Flash 这一次的这个交易案，然后导致它华邦电往上去做一个走高。不过当然啦，其实华邦电它第一个股价比南亚科便宜了、
嗯，
那也比较适合现阶段的一个行情的发展。
好的，所以这个是在半导体当中，其实有一个可能新的标的、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众鹰财富分析师陈维泰。好，维泰，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在半导体族群当中，看起来你比较是看大然后做相对来说没有涨到的、
嗯、
可是呢你比较偏重 Netflix 它的、嗯、市场结构即将要改变的一个未来性的公司、
嗯、
我们要用这种角度去看待它嘛，
是，
对不对？
好，没错。好，其实在这个记忆体族群其实也真的还有好段时间没有看到市场上面对他们有任何的一个这个评鉴报告。好，根据我的这个资料显示，其实在最近30天之内，法人针对华邦电的报告只有一份，就是富邦证券的报告，但这份是属于偏正向的解读、
哦、
这个是在也就是在前两天在10月20号所发布的这个他们的研究报告、
嗯、
啊，当时这个评价就是买进、
嗯、
啊，目标价大概是在18块钱左右，这报告写的不是我写的，报告写的、
这是富邦证券的报告、
啊、报告写的哈。那所以如果说从昨天的这个收盘价来看的话，大概还有将近有 14% 到 15% 的一个潜在报酬率、
嗯、
那我想当然其实从刚刚这从产业面的结构上来讲，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原则上我认为记忆体它的一个市况应该不会再差了，再加上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华邦电他们的之前股价其实一直都低于它的净值，但是事实上呢它在最近这一季或者最近这四季基本上都是获利的、哦 都是获利的，所以在整个净值相对偏低，然后公司有赚钱的情况之下，现在的位阶在这个位置点的确是属于相对偏低啦，所以一旦有所谓转机，应该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期待。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提到南亚科，南亚科其实在最近其实股价也是就是属于这种载浮载沉的一个模式，但是其实一样他们在最近这四季的 EPS 表现都还不错，好，所以就是它是一个这个股价其实也是在这个净值附近，但是呢股价没有特别涨到的一个这个个股。那如果说从最近的法人报告来讲里面来看的话，其实在最近一个月里面，其实法人对南亚科的这个琢磨就比较多一点点，大概有14份的报告，那么
14份
比刚华邦电多很多。
那注意力已经过来了耶。
对，所以其实法人也一直在找这些所谓的低基期，然后有在产业面上有出现转机的一个标的。那如果说从法人报告来看，他们大概目前看好的这个潜在报酬率大概都还有18%到20%左右。所以其实我看，如果说我们整体来看半导体族群，现在其实相对比较没有涨到就是记忆体相关的。再加上如果说它往上的，我就依照法人的报告来看的话，往上的上涨空间还有接近20%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很容易就会吸引到就是市场上面的一个游资或者是热钱在这边去进行一个买进的动作。
好，这是半导体族群。接下来我们其实谈到你刚刚讲非电子的部分，你反而不希望太热。什么样的非电子族群很广泛，那我们要把它 survey 一下看看。
当然非电子族群大致上就分两大块嘛，一个就是传产，一个就是金融。
对，
那我们刚刚提到在金融股的一个部分，金融股其实在这个昨天我们看到例如说像2891的中信金，它昨天也是出现一个收红的一个表现。那其实我们看到在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其实金融股比较像是外设提款机，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只要一有风吹草动，这就是卖金融股就对了，可是就发现它有点卖不太下去，就卖不太下去。所以我想这个金融股它有一定的一个支撑力道在这边。那如果说从整个盘面上面架构来看，我认为其实越接近年底，比较像是这个财报要公告的这个前夕，大家应该还是会去挑选获利状况比较好的。那目前看起来，我认为说，其实如果说从今年前9个月份获利状况比较好的，应该还是落在富邦金跟国泰金。
对啊，
对，
还是这两家比较厉害。
或者是民营的金控，民营金控，这表现就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如果说真的接下来的行情发展会落到由金融股去做带动的话，我认为这民营金控的这部分可以特别的去做一个留意啦。也就是它的获利面。
你的比重呢？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时候你会投资金控吗？
我认为如果说是基本的，例如说10%或者是15%，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
就是小部分的做多元分散的时候的一个，
对，
一个基础而已。
是，
你不会追？
我大概是不会去追的，因为其实现在就大盘来讲，它比较就是相对低位阶、相对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族群。OK， 这个是在金融股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其实证券相关的个股也可以稍微做留意。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最近不是很热衷那个抽签吗？从这个上周时开始就要抽签。对，那个抽签大家觉得没抽中就算了，可是你知道抽签是要付手续费的吗？
是的。
对，所以其实现在那个你常常会接到那个券商的简讯说又有什么股票可以抽了，
有
一直都有可以抽了那个大概抽到一张可以赚6万啊，赚10万啊，大家就会去抽啊。你抽多了其实基本上券商的那个手续费就多了。所以我觉得在这2个月我发现这个情况比较明显，应该对于整个这个证券股它的一个这个获益会有一些帮助。所以
那就是必须要能够协助 IPO， 而且确实造成热度的这些承销商才有帮助咯。
我认为如果是承销商，例如说包括像是富邦啊或者这些的就比较大的承销的这个券商，他们会有一些帮助。那除此其实不一定，其实另外来讲，除了承销商之外，其实每一家券商他都可以去办这家个股的这个抽签。
okay，
它是属于全民运动，所以只要我觉得市占率比较高的啦，包括像元大啦，包括像富邦啦，或者一些基本上他们都有机会分到这一块的好处。 就是金融股的部分。那至于说在传产股的部分，其实我发现到越接近整个这个例如说第四季，用料相关的族群这边是相对的有点活蹦乱跳，除了之前的家公司之外，甚至最近有看到二线的中下游的塑化股也在往上做走高，国桥啦、华夏啦等等的。但是因为今天是10月23号，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双十一的购物节，那购物节基本上会对于整个这个网购的需求会忽然的暴增，那网购需求暴增基本上对于工业用纸的需求就会很高，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在整个永丰余或者是正隆这些工业用纸比例比较高的这个个股，股价悄悄已经在反应，但是还没有真正发出这个所谓的好消息，
所以你也开始要预期1111的这个行情了、
这个是一定会的。因为刚刚峰兴有提到，其实现在就美国或者全球市场大家采购的力道都转到网络上面，对，网购上面，
连美国1/3都要用网购了。
对啊，所以说其实一旦碰到这个双十一这种重大的这个节日的话，这种时候网购力道可能会更加倍，所以其实我蛮期待是今年这个双十一的购物节有没有可能又再创这种所谓的销售的记录。那如果有，那对这工业用纸，因为它要包装嘛，还要寄送那个
纸盒
啦，那个纸盒齁，那个你就知道多到不行，
纸盒很贵耶。
对，简直很多都是那个成本都关在纸盒跟运价上面。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业用纸相关的个股，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做留意。
而且工业用纸呢，他们比较不受汇率影响，
是，
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影响。好，那刚刚提到的就是电子跟传产，对不对？好，那电子的部分你只有提到了半导体耶，其他的都没有你觉得适合的了。
如果全职股的话，我最近还观察到像鸿海，不过鸿海
动了，
对，不过鸿海这一波动真的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在独走。洪家军好像没有看到很明显的
连家军比洪家军活跃
对，好，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波 iPhone 12的推出之后，似乎对于整个瓶盖股没有太大的一个激励效果，所以我觉得鸿海可以做留意。那当然除鸿海之外，之前可能跌得比较惨的，例如可能有超跌机会的，例如说像2474的一个可成，好，那可成其实也是跌得蛮惨的，但是我们看到它最近的股价也就在180块钱附近，大概是横盘将近有超过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种第一个它的本益比在10倍以下，然后呢股价又低于净值，然后这种所谓的机壳大厂在这边相对低位接，我觉得不排除说它会有机会去往上去做一个带动跟跳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机壳类股像可成可以稍作留意。那如果说就长线来看，我还是比较看好就是5G 还有就是储能系统。我认为说在台湾的能源政策三部曲里面，第一趴就是太阳能，第二趴是风力，第三趴要做的就是储能。
因为你不储能的话，你没有办法调节这一些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
对，所以这个就是未来长线大家可以值得观察的方向。
但这长线的话，我们以后再会好好的为大家研究了之后提供报告，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是。
好，非常谢谢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非常谢谢大家。